很不是容易事情。那么下面呢，大师教我们有观法，就是观察余业的实相。能做如是观呢，更好了。前面叫我们观身不净，我们身是三十六种肮脏之物，虽然是活佛，是假活佛像，并非真活佛。真相明白了，自自然然不造恶业，余业也是如此，也要了解其真相。看经文，佛经于法起云，冠鼻口业，群舌牙齿，咽喉迹象，十方古籍应出其中。那么这就是叫我们观察，换句话说，真正做到余业清净，前面那个四种就是改过清善，完全从四障来修行。虽然说的理乃四之理，不是性之理，这个地方叫我们观察了，称性之，也就是这个深沉的实性，叫我们观察这，或者是称之为邪根的根性都可以。从心上去观察呢，这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相。那么语言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呀？造成语言的因素啊，是群舌、牙齿、口啊，我们中国讲的五音。这个群舌、齿、牙、喉啊，这是五音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音与声呢是不一样的，音跟声不相同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，大家就晓得。你们看到个吹笛子吹箫的，那个笛子箫都有好多孔啊，那个孔叫音，音不会发声音，不会发声的，必须要有这一股气流通过的之后，从这个孔里面出来的时候，它才放出声。所以声是声，音是音，两状不同。群舌齿牙喉，这叫五音，就好像那个吹了个洞箫啊，那个柱子上那五个洞一样。啊，那五个洞。那么这个气从哪里出来呢？丹田出来，这个肚脐就叫丹田，这个气出来。出来说，通过这五音，五音受的震动，十方古籍音出其中。这个地方的音是讲的声音。那么这个音呢？借这个身呢，就表现出来了。身是这么来的呀，一切的语言音声离不开群舌齿牙喉，离不开这个。离不开是风啊，就是这个神识里面鼓动的，离不开这个。 那个啊，我们放下，把它顶住嘛，顶住放在下面。舞台上你看看哪个人就好了。这就是叫我们鉴别，要认识啊，这个声音的真相是什么。如果你只把真相明了了，语言里面所有可爱的语言，有了这个不可爱的语言音声，你就都平等观。为什么呢？一切音声都外乎如此，从心上就看呢是平等，从下上就看不平等。从心上去看，毁誉平等，毁谤的声音也是摄风不动的伸舌齿牙喉，赞叹的音声呢也是摄风不动的伸舌齿牙喉。所以从心上去看呢，无二无别。佛菩萨他们的长处，人家就是从性上看，不从相上去计较，这他比我们高明，所以他烦恼不生，心地清净。佛在楞严，在楞严会上教给我们切实用根，用根呢，用根就是用的心。不但在六根上我们要会用根中之心，六根所对的六尘呢要懂得尘之心，六根的根心呢我们称之为佛心，六尘的尘心我们称之为法心。法心跟佛心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心。你要见性啊，那就成佛了。禅家常说说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凡夫就是不知道心，完全在思想上去求，所以是心啊为境界所牵引啊，随境牵流啊，自己做不了主宰，在这个里面妄生烦恼，这才到第一，才受恶报，受苦报。我们再往底下看，这由心因缘虚实辨别，实在利益，虚在损减，实是其善之根，虚是生恶之本，善恶根本有言全部，全善之言名为四正，全恶之余名为四邪，邪在救苦，正在归落，善是阻道之言，或是败德之本。那么这就把这个真与妄的功过给我们说破了。由于心的因缘，这个心如真心与妄心，真心与妄心在大论里面讲啊，活活的阿赖耶识真妄活活，真的那一分不生不灭，就是真如本性；妄的那一分呢，一念不觉而又无明，起了个错误的作用，我们就称为妄想。阿赖耶识染净活活之体，也就是真妄活活之体。虽然咱们活佛都要记住， 或者是方便于，不是真佛，佛佛有无啊，他有这么个相，就是在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相，有迷的这个相，这个相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。此地讲的虚实两别，虚就是假的，假的是吧，相上看是假的，语言之相是假的，语言之心，音声之性啊，是实的，是实性。你要从音声之性上来发出这个言语音声啊，那就有利益了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你看在金刚般若会上他就说过，他谁要说佛说法了，那就叫谤佛。佛没说法，说了49年，怎么是没说法呢？从心上去观察没说，从相上去观察有说，有说是假的，无说是真的。这个理呀，乍听起来很深很玄，这不是说，这是实在话，是真实语。佛如是，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是如是。佛法之可贵呀，就是叫我们在相上见性。相上能见性呢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也可以说佛菩萨祖师大德千辛万苦来教导我们，宗旨呢就是叫我们从相上见性，从有中见空，从四中见理，就是说的这个道理。实在有疑，实就是实心，懂的就是前面这个几句，前面这个六句里，你要能如实观察因生之心就好了，你就得理解。为什么呢？一切言辞里面呢，你平等观，你不执着，你也不分别。到这个时候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听而无听呢，无听而听，这就都成了心，说听都成心。可见的不但是文字相不可以执着啊，音声相也不能执着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，你就想释迦牟尼佛49年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当时在会的那些大菩萨听了经，有的听几句开悟了，有的听一半正果了。我们现在听几十部听几百部都正不了果，开不了悟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不会听啊。人家是无听而听，听而无听啊，我们是有听而听，听而有听。糟了糟了，即使我们也能像过去佛当时的这些大弟子师徒在一起同时称心而谈，真真是自在安乐。那么这种乐通是从性中实性当中带来的，实在利益的。 这个利益是究竟的利益，称心的利益，决定没有过失，做到一切清净，极其清净，虚的行简，虚是虚妄，就是着相，在这个语言音声里面，其分别，其执着，你一起名为享受听音乐啊，每一起名为享受，享受欣赏，欣个什么赏啊？执着虚妄分别啊，欣赏了、啊、干的这个事情啊，程度低一点的听什么流行歌曲，他经常那一套，程度高一点的听古典音乐，实际上怎么样呢？高也好低也好，通是虚妄分别，通是迷惑颠倒，他不了解音声的实性，所以都是颠倒，都是虚妄，这个里面免不了有过失，程度高的过失少一点，程度低的过失重一点，我们就是以音乐来说，这个音乐是属于音声这一类里面的，古典音乐里面有没有感情作用？有感情作用，换句话说，它不能叫我们把情断掉啊，不能把它熄灭掉啊，情就是烦恼，情就是迷惑，变化里面是把这个情啊，情一发多了，把它诱导，诱导一个合理的方向，不叫你犯难，不叫你犯重大的过失，世间音乐教育的功效宗旨和目标都在这个地方。佛法里面有音乐，你们每天早晨唱的华严字母音乐，这个早晚间唱的香赞音乐，你们仔细再留心听听，这个里面有没有情？没有，确确实实是清净。你看这个音，这个音声，这个调子，不是带感情。这是趋向理智，对佛门的音乐比这个世界古典音乐还要高，可惜是没有人发扬。我们中国过去的教育是以礼乐作为教育的工具，礼戒制我们牲口的行为，乐为调养性情，人是个感情动物，情要断了那是圣人，不是圣人就是凡夫，凡夫既然有感情，感情必须要调养，所以要修养性情，修养性情就要靠音乐，所以从前的音乐不是给你娱乐，它是教育，是教育的工具。佛门也不例外， 释迦牟尼佛教化四众弟子也是用礼乐，佛门的礼就是戒律，礼就是戒，戒就是礼，戒是我们学生不学生的深夜语言的标准，依照这个去修学。意业呢，这是两种方法，一种就是理论讲解，一种就是应用。所以佛经与世间一般的书不一样，别都说佛经啊可以唱的，不但佛经里面句子可以唱的，佛经的经文在原文的时候都可以入乐章，这跟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样的。你看中国古代教育有六经，六经的经文都可以铺成曲子来唱，佛经也是如此。既然经过翻译，翻译的好，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有信心，不要听现代人啊胡造谣言。从前翻经的这些人才，这些译经的人，都是我们国家第一流的人才，精通梵文，精通中国的汉文，才有资格担任翻译的。而且已经不是一个人，玄奘大师的遗产1000多人呢，像现在是易经院，这是国立的国家办，太宗皇帝常常到易经院自己去参加去听讲，你想想那个规模多大，皇帝亲自去，国家所有的一流人才住在那个地方，不但意思没有错，翻译出来这个文字比原来的文字还要翻得好，这是我们中国人有福报。我们祖先为了这样的辛辛苦苦把这个文化财产保留下来，我们应当珍惜。日本人从隋唐的时候啊，就派了留学生到我们中国来求法，在我们中国学习，把我们翻译的这个经文呢统统都带回去。所以到以后啊，我们自己东西没有了，日本人有，他保存的很完整。你看杨仁山许许多多的经书我们中国已经失传了，找不到的，他到日本去找了，再从日本取回来，那就办金陵刻经处，重新再雕版再流通。这个里头大家晓得的，这个陈维学论书记窥基大师韦世宗，韦世宗的重要的典籍在中国唐以后的上市都没有了，所以明朝的这个四大夫研究为实，没有办法找不到窥基大师的著作，在为实里面就是摸，凭自己意见或者猜想啊。现在诸位要研究为实呢，窥基大师这些著作通通都在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比过去人有福报，过去的人一生他没找到，现在我们得来都容易。再讲其他宗啊，这个历代啊代代都有沉船，没有断过，为师是断了一个时期， 因此现在学唯识是比较上要困难一点。为什么呢？直接要读唐诗，唐以后这些唯识学家都靠不住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原始的东西，没有看过窥基大师的著作。那么窥基大师的文章比较上深，过文程度要没有相当的深度啊，恐怕不容易看懂。但是你要想研究唯识呢，是非读窥基大师不可。这个今天呢，有一个叫大化书局，这是新大概是新开的，我过去没听说过。他送来一部佛经解说大字典，我在这里给同学们介绍。这一部书日本人编的，前面有个序文我看了一下，这部书编辑出来的时候大概花了七八年的时间，动员的人数啊200多人编成这部书。内容一看就晓得，佛经的介绍，每一部经提纲挈领，性质呢，这个关于佛经介绍的书啊，不是日本人开端，我们中国藕益大师开端。藕益大师有一部《乐藏之经》，现在广净法师那里有的卖，你们看过的。但是他那个介绍的很简单，只有经题卷书翻译的人，这个内容其他的就缺乏了。他这一部东西里面好，这个非常详细，这个经名经的别名以及出处，翻译的年代，翻译人有个简单介绍，同时把这个翻译的年代，翻译人出生的年代啊，都用公元标出来。我们一看就晓得距离我们现在多少年。内容是丰富的多，一共是14大，就是日本文。那么汉文程度深一点的呢，那个日本文呢也能看得懂，因为日本文呢里面1半以上还是中国的。如果你们将来有发心的，能把这一部东西翻成中文，我们重新再排版把它印出来，那就便利的多了。这是真正想研究经典的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可以说不能缺少，像大字典一样。我今天比如随便翻了一翻，翻到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自古以来的注解，它那个里头列的名字300多种，这是阿弥陀佛的。可我过去看阿弥陀经的注解，我自己晓得大概只有20几种，我不敢给人说阿弥陀经注解有50种以上，我不敢讲。现在打开了一看呢，人家列的有300多种，啊，真是样样大赚。这个书啊，很多年前我就晓得日本有这部书，我也很想求一部，价钱太高了。日本人的书啊，大概是世界上最贵的。那么这一部书在日本买要付我们台币啊，连邮费寄费的时候恐怕要将近2万块钱。那么这是很有价值的。我们台湾大概也有几部，人家买了藏在家里当宝贝，只是我们借都借不到。这个就是《大藏经》的提要啊，你也不由看《大藏经》，把这个翻翻， 大藏经什么经的内容你都知道，可是我给诸位啊特别说明一声，万不可以把这个看多到外面去盖人，那就错了。这个是提供你自修的，给你方便的，你不要多看看到外面去胡吹乱盖。我满腹经的什么都懂得，人家深问你一声，他那个经里头哪几句怎么讲话你不知道了，他那为什么有经文呢？这一点要特别小心，你要碰到的时候，碰到有人找你麻烦的时候，你这个哪几部经你会，你都看过，都晓得，提出经文几句就把你问倒了啊，这是一部好书。所以啊，那么这就是从这个性上或从相上整疑利害的利弊完全不相同。当然我们要能做到称心还不是一个容易事情，做不到怎么办呢？照前面四种十余去修，从四上去修。虽然从四上去修，在四修当中常常观因身的实性，这样才能够入道，这样才能够做到真正的清净，实是其善之根，虚是分恶之本。这个地方讲的善，给诸位说，不是善恶的善，此地讲的恶，善恶之恶，善与恶都是恶，要懂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呢？虚妄里面生出来的，不是从实心里面生出来的呀。真正的善呢，超越了善与恶，这才叫善。落在善恶里面的善与恶，通通不善。诸位要懂这个意思。那么此地讲这个善呢，我们换一个名词，诸位是就容易懂一点，不漏善。这个地方的无，有漏的善给无，属于有漏。那么要修无漏善，一定要见心。无见心，无漏善看不到，只是有漏的善有恶，有漏的善有恶，我们说了很多，它的果报是在六道里面的三善道与三恶道，没有办法超越六道，没有办法解决生死的烦恼。底下跟我说，善恶根本是有眼有口言权，全善之言名为四正，正语，四种正语就是前面所说的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诸位可以联想到法正道里面讲的正语，就是指的这个。邪恶之语名为四邪，这个四邪也是前面所说的妄语、念想学、恶口、绮语，
总不出这个四大类呀，这叫是邪。这邪字就出正字归落，四种邪语，三途果报，四种正语，三善道的果报。如果果然是称心之善，称心之正，那就得到清净之乐了，得到的真乐了。善是妇道之源呐，四种正语是妇道之源，称心的四种正语是儒道之源，正儒之源呐。卧室败德之本，这个四种口过是败德张道的因缘。我们要想积功累德，要想成就菩提大道，不可不知，必须要翻四邪归四正，更进一步以这个为助道的因缘，成就我们彻悟尽心，这就功德无量了。那么这样的功德也不能急着要求着，这急不得的。佛法里面常说时节因缘，时节因缘要是没有到，不要强求。我们要有求的愿，不能有希求的心，这个我们过去的讲堂里也给诸位常说。我们希望得变成，希望早一天明心见性，这是我们有愿的，但是不能天天念着我怎么还没有得到啊，佛菩萨还没有保佑我，没有加持我，这就错了，这你就错用了心。应当怎样求法呢？这你教给我们全善之言，这就是求的方法。换一句话，不开口则已，开口都是正语，开口皆是善语，都是利益众生，自利利他，这就叫求。能更有这个禅观在里面，那就更好了。就是能够观察到啊，应身性空，知道应身的实性，这就更好，他就可以帮助你开悟，给你做助道的因缘。是故智者要行不正，摄于自离，诵经念佛，观于实相，言无所成，语默平等，是名修口业。这一段是这一大段是总结，所以这个修道的人呢，我们这个语要善，要行善，善呢先要把心扶正，心正行就正， 欲当然也就正，欲饮给这个身体的造作听命于意业的，意识发号施令的总司令的，所以与这个意业有关系。这个要心不正，是无心要心正。然后这圣欲与自立，这个圣欲自自然然就建立了。那么可见的这个修行重点呢，修三业的重点呢，是在修意业。这个也不可不知，要是从身业上修，口业上修，是在知业上修，意业上修是在根本上修。底下一段呢，这就讲修意业。那么口业知业了，本末我们要兼顾，根本上要修啊，知业上也要修，这个样子进度不就更快了？这功德的效果就更大。如何修法呢？诵经念佛，观于实相，这就好。所以平素啊，尽可能避免杂心闲话，这个确确实实要避免。不说话跟不说是修养啊，心清净。如果你要想说话呢，不如多念佛。想跟别人聊天呢，不如多背经。同参在一块，我背给你听，你背给我听，这个比杂心闲话功德就殊胜得多。杂心闲话是败德之本，这样彼此讨论经义，这个经义越讨论越有发明，讲解经了，两个人不就当成两个人对坐了。我们又到底下去看，不晓得你们在这个树底下了解什么。两三个人坐在那里，你们两个坐在底下，今天法师讲这一段，同学不是在一块聊天痛哭的，我学人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进入法师也晓得，他到我们这参观，我们同学一共有七个人，老师头一天讲的东西，第二天我们七个人合在一起，我们就复讲一遍，一个人讲，六个人听，讲完之后再提出意见，哪个地方没听清，哪个地方有疑惑，一个人提出来，大家解答，解答了不满意，不满意第二天就问老师去，请老师给我们解释，解答了满意了，满意就算了。要不这样学怎么能学得出来？所以老师一部经讲圆满，我们这个小班六七人当中一部经也圆满，也讲圆满。我那个楞严经就是这样学出来的，老师一边楞严经讲圆满，我在我们这个班上七个人当中，我这一部经讲圆满。所以第二遍慧远法师请我到台北，我就在台北讲了圆满。怕什么？我已经讲过一遍了，你们今天如果要好好的学的话，这半个月当中，这一部永嘉大师禅宗集，你们如果这样学的话，我在这里这一部讲圆满了，你们在这个底下也讲圆满了。你这一遍圆满了，下一个学期你们佛学院里开课，你就可以当老师，就可以教导我。别的我不会，这个我会，有什么难呢？有什么了不起？怕的是你不用心的，你不肯干。